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先把几个跟台湾或者跟大家都有关的讯息啊，先提供。当然，大陆现在的疫情社会面大概是在一个清零的状态啊。我每天看着大陆的总体的疫情的数字，全大陆大概现在每天都大概一两百例吧。当然无症状的可能还有个几百例，但是已经持续好一阵子，全大陆加起来大概一天呢都不到千例，大概都在几百例。可是台湾呢一天，那你说，哎，那昨天不是降下来？我说周末效应啊，你要先不急。当然我也不是说我好像讲的好像啊，我希望他一直冲上去，一冲上去，没有。第一个就是说周末效应是一定明显的啊，到了周末的时候。大家也不，大概也不太想周末的时间去，如非有必要说，大概也不想周末的时间去做 PCR 去挤医院，因为很多的医疗院所本身到周末的时候呢，量能都缩减嘛。第二个就是说，因为黑数真的很多，我相信每个人大概都可以感觉到呢，你周围的黑数很多。那为什么会有黑人？那做快筛就好了。快筛是试剂，你如果要去排实名制的 ，OK， 一支100，那一包五支交500，领一包，一个月可以呢领一次。那你说，我看到昨天，我昨天看到是谁啊？就是在假装发脾气啊，就说这怎么会买不到快筛呢？可以买得到啊！对，我知道可以买得到，现在我不会说买不到快筛了。比如说你现在到便利商店，我周末的时间大概跑过两三个车三四个便利商店吧。那不管是 7-Eleven， 不管是这个Family Mart 全家，基本上面你在他的柜员的柜台的旁边，你就一定会看到呢统一规格的快筛试剂一支180。对，我总会随时在车上呢备个两支，那摆着，那个量呢大概都充足的，你要买是可以买得到的。可是你要想说一支180跟一支100，一支80，那五支400，就等于就是你在便利商店买的一支呢，比你的实名制呢贵80%，那当然差很多啊。所以你说如果五支差400，对很多人来讲会觉得哦那好贵哦，那几乎快差一倍了哈，那我还是去排队好了。所以你还是不能够否认下雨天的时候，很多的药房的门口领实名制的还是大排长龙。前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讲那一定怨声载道的，就是下雨天在排队那一定非常的痛苦。好，那周末的时间啊，除了昨天呢将近了8万例之外，另外呢昨天呢公布的哈，就是说这个一些的病例的分析，有55%的确诊者在5天之内呢死亡，有30%在确诊2天之内死亡。叔，你看到不一样的媒体啊，就是说他在处理大家所认知的重要新闻，说真的差很多。那我先让大家瞻仰一下我们台湾的自由时报的风采。台湾自由时报风采呢，就是说头版头条呢是美国国安顾问苏立文，美国将深化与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他总是能够找到一个很刁钻的角度，找到一个呢一个不是最重要的重点。那这条新闻的重点呢是，美国说台湾不在美国呢所邀请的，就是说呢印太经济框架里头。他说我们没有邀台湾不在印太经济框架里头，但是我们会继续努力深化与台湾的经济伙伴关系。可是他把前面那一句呢省掉，但是用后面这一句。那下面呢再告诉你说呢，心情就说呢薪水不好未必就不敢升。那你看呢彰化县的工资垫底，出生率呢却创高，这什么意思？他也在告诉你，就是说，哎，彰化是国民党在执政啊，他的工资呢是垫底的啊，但是呢出生率呢却是最高的。 彰化基本上面，它的人口一百多万了。其实如果现在六都之外最有资格升格的，大概就是彰化。你拿一个都会区的角度呢，去比工资，它确实是比不上。那但是出生率高，那你就想说，那表示那边的年轻人还不少啊。但是我在讲的就是说呢，这个新闻的重点呢，跟其他的媒体啊，我认为比较专业的媒体。在台湾你起码的焦点呢都应该会是在昨天的这条新闻上面。在台湾有三成的死者，就是说因为 COVID-19 而死亡的，是在确诊之后的两天。换句话说呢，刚确诊甚至于呢是死后才确诊的。这个是呢你昨天看到呢比较呢惊悚的，就是死亡的速度呢非常非常快。那比如说呢他统计呢今年四月到昨天啊，那台湾呢总共呢出现了543位新冠确诊者死亡，就是这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543位，其中有100名的个案在确诊跟死亡的日期是在同一天，就是当天确诊当天死亡，占18%。有77个人在确诊的隔一天死亡，占14%。有49个人是死后才确诊，占9%，合计呢有41%啊，超过40%的死亡个案是确诊后快速死亡，根本就来不及，或者是根本就来不及确诊。好，因此呢，你就听到这个，就是说的疾管局啊，台湾卫福部的疾病管制局的前任局长苏益仁说。这个统计数字代表的我们的防疫体系、医疗体系都出了问题。如果没有能够及时补救的话呢，死亡人数可能会再飙升。那昨天呢，新增了79441例的本土的个案，比前一天呢略为降低。死亡人数呢仍然在50个人以上呢，有53个人死亡。中重症个案呢增加了256例，创这波疫情以来新高。所以你看死亡人数跟确诊人数虽然没有创高，可是呢昨天的中重症的人数呢创了新高，表示呢医疗的量能呢在持续的被侵蚀。那指挥中心的指挥官呢陈时中呢，陈部长说目前疫情处于高原期，会不会有高峰还要再看看，不会有高峰了。因为第一个周围呢年轻人大概都还是会啪啪走啦，但是呢中壮年老人家大概都能躲的都已经尽量躲。第二个就是说因为政府的对于所谓的确诊的认定采取了最宽松的标准，就是你快筛阳不用去做 PCR 了，快筛阳就是阳。当快筛阳就是阳的时候呢，每个人要不然就不筛，要不然筛了之后阳，我也不跟你讲了，我除非看我自己的症状，就是那个快筛的阳的那样子一个筛剂，是我的一个护身符一样，就是如果我的身体发现我撑不住了，那我要去呢寻求医疗体系的支援的时候呢，我告诉你说我快筛阳。但是如果说我快筛阳但是没有什么状况的时候，那我就不告诉你了，我就不报了。那因为现在的就是说呢 COVID-19 的这 Omicron 的病毒，它可能呢无症状或者说轻症的比例呢可能是很高的，所以呢可能有非常多的黑数。我不敢讲说呢黑数呢这个比例呢是多少，但那是我估计几倍量大概是一定有的。好，那因此呢就是说这种的黑数的存在，使得你出门的时候如果你不想冒，那或者说你会觉得那这么快速死亡的是哪些人？当然大部分呢都会是70岁以上，平均呢大概呢在80岁左右的这些老人家。我说了，你不清零，那就是在清老人。这波老人一定会被清掉非常非常多。那现在包括了一些我还没有看到。很多的这些呢养护机构的统计，养护机构里面这种卧床的老人家一定非常多。那在过去呢欧美都一样，养护机构里面的死伤惨重啊。那 台湾到现在为止呢，有关于养护机构里面的现在的感染呢，跟伤病的情况还不知道，我还没有看到一些相关的数字。不过呢，以老人家的情况来讲，如果你有基础性的慢性的疾病，那感染了之后呢，那个风险呢非常非常高，而且可能走得很快。好，当然并不是只有老人家了，那有的年轻人中壮年，如果你有基础性疾病呢，你还是要非常的小心，甚至小孩子发高烧的，好，那对父母亲来讲那个压力呢都非常非常大。你想有四乘一，统计起来呢有四乘一呢是在确诊之后快速死亡，甚至于呢来不及确诊，那这个呢就很可怕。好，所以当一些专家们都在提醒，就是说我们的医疗体系、防疫体系在投药上面各方面显然有问题，而且在警告，就是说这种的情况，它预告的死亡人数呢还是会持续的攀升，因为你也许看到确诊的人数呢没有再创高，可是终究一天7万多。如果呢像是陈时中呢前几天讲的，希望死亡率呢不要超过1000%，我说不要超过千分，就是告诉你现在超过1000%。那如果以1000%去计算的话呢，单日确诊9万人，那就是90个人；单日确诊8万人，那就是80个人。那现在呢，现在中重症的这个人数呢，单日呢创新高，表示后面呢在排队的，讲的残酷一点啊，成为这场的疫情的死亡候选人。在死亡候选人当中排队的人更多了，那这个数字我觉得不要掉以轻心啊，就是说陈时中陈部长选举的事情忘了吧，我说实在的就是就听了也难过、啊、那认真的想想看、啊、就是说如何不要用这种就是说呢放松管制的方式达到社会面清老的效果，其实在社会面已经清老了很多的老人家，中高龄的大概像唐湘龙这种还赶得出来跑一跑，但是比唐湘龙的年纪大的，身体比唐湘龙差的，真的很多人都不敢出来了，那还是要小心一点，那让家里面的人呢、啊、就是在面对老人的时候呢不要有这么大的压力啊，那很多的老人家现在都苦守寒窑啊，就是家里面的年轻人也不太敢去看他们去共处，那他们也不太敢呢下楼呢去过正常的日子，那周围的这些呢早上的这些呢早学会的舞刀弄剑的跳广场舞的那个人数呢都少了很多、哦、所以老人那些心情呢应该要特别的顾念一下。好，那周末的时间，我不晓得大家看不看运动了。当然有两个运动比赛可以看的，一个是 NBA 现在呢东冠跟西冠的这个季后赛，好看啊。那东冠现在热火跟塞尔提克，好，那打三场之后呢2-1。那西冠的部分来讲呢，那勇士对独行侠现在呢2-0，当然都好看。另外昨天戴资颖跟陈雨菲在泰国在这个奥运，在去年7月的这个夏奥之后呢再度对决，夏奥的时候呢两个人杀到后来的时候，这个戴资颖那惜败，但两个人都打得很好了。那场的比赛，我说打完了之后，我就两岸之间又开始做文章、闹情绪啊，小 S 啊等等，都还被卷进去，超无聊。我说的无聊不是小 S 无聊，我是说两岸的网民们啊，就是说不要这么容易跟着那些的网军的节奏啊在跳舞。那看嘛，就是不管谁打输打赢，我觉得都是呢华人圈子里面的顶尖的好手。你也可以讲现在的在全球的这羽球圈子里面，那排名顶尖的几位呢几乎都亚裔，都华裔。好，那你想 戴靖也好，陈宇飞也好的这个对这对对决，两个人在参加任何一项的这个就是说呢，这个 tournament， 那要在这个就是说呢，一路这样子厮杀到最后的冠军决赛，冠亚军要碰头也不是这么容易啊。但是这次又碰头了之后，那打三局，那这次戴靖扳回一城，那打败了陈宇飞。好，那因为戴靖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在这种公开赛，那这种巡回赛里面呢，就是说打赢陈宇飞了。好，所以这次在泰国的胜利呢，对戴靖来讲不只是进步，同时我觉得会找回很多戴靖呢未来在面对陈宇飞时候的自信。好，那这个呢对于两个就是两岸的两个这个羽球的好手的这个桌对厮杀来讲是很有话题性的。好，那刚讲到的这个疫情啊，还有一个疫情是我觉得你如果不管你在哪里呢，你都要特别留意的，猴痘是什么？来，给我一点时间，来，我先把这个呢台子棋开盘提供给大家的。台子棋的星期五的夜盘是涨15点嘛？那现在开盘之后呢，现在呢涨107点。好，我刚提到就是台子棋是会开高的，那涨107点，16243点的位置。8461口的成交量，那现在不管电子、金融、非金电，那现在呢都是在红盘之上。那看起来呢，非金电的涨幅呢还比较大一些啊、哦，所以今天呢，电子、金融以外呢，非金电的部分哦，对，本周是应该是台股的股东会。尤其是航运股的股东会的超级航运周啊，所以有几个非常被看好的，不管是在获利上面或者在前景上面呢被看好的这些航运股，那都要呢开股东会，海运、空运都有，货柜、散装都有，那大概呢可以留意一下，可能呢是这个原因啊，我猜。好，来回到呢猴痘在过去是不太担心的，因为你想我们过去有种牛痘嘛，天花其实就是牛痘，那牛有牛痘，猴有猴痘，那因为有了在我们的圈子里面啊，因为我们普遍大概都种牛痘，都种过牛痘，种过天花疫苗，所以我们呢可能对于猴痘也会有比较好的保护力。可是这一波的猴痘疫情来的有点诡异啊，速度有点快。那猴痘绝大部分呢都是在猴类身上呢，在传染的，在人跟人之间要传染猴痘不太容易。可是这一波的猴痘呢却有点快，因此呢世卫组织呢就开始呢发出警告。世卫组织呢上个月针对呢就是说呢儿童的不明的肺炎，现在呢初步的理解可能是腺病毒，那个呢 扩散的呢也有点快，那个是儿童的肺炎。那现在呢猴痘呢就不分什么儿童或者是大人了。那欧洲呢最近传出确认了近百起罕见的猴痘病例，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加拿大等等12个国家呢都传出了疫情。那世卫组织呢在20号，今天23号吧哈，就是在这周末前的时候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并且确认了、猴痘病例啊，就确认的病例大概有80例，还有50例呢疑似的病例。那不管是世卫或者是欧洲的这些公卫的官员啊，都在提醒疫情可能会扩大。德国形容这是欧洲历来爆发最大规模的猴痘疫情。那说呢，随着时序进入夏季，群众集会、节庆派对可能会加速传播。我要提醒，就是因为这波传的有点快啊，这个猴痘看起来不太像是传统的猴痘。